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买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阿摩斯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什托的居民和亚施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
约珥书第三章跟阿摩斯书第一章。那约珥书第三章是讲到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拯救和他的仇敌最彻底的毁灭，当然这里指的他的仇敌主要是针对是敌基督帝国。那我们先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到那日我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那这里讲的到那日，其实指的就是第二章所讲的圣灵浇灌，就是普遍到全地，日月都失去它的光的那些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之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撒迦利亚书14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耶路撒冷将会有一半的人，全城一半的人都会被掳。那在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神在这里就回应说，我将会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被掳之人要归回。所以圣灵在这里其实借着约珥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信息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信息需要被传讲，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是关乎于整个城市的命运跟众多百姓的苦难。那第三章第二节就讲到，神聚集万国要施行审判。那约沙法谷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所以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神其实又再说一次他要聚集万国。那启示录16章也讲到，撒旦要将万国聚集在耶路撒冷或北方的哈米吉多顿准备征战。那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神说他要聚集万民，要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所以到底是谁在聚集万国啊？是撒旦吗？是神吗？也是的，但是两个人动机不一样。神聚集他们是要审判毁灭这些邪恶的军队，而敌基督聚集万国只是为了要毁灭犹太人。在这几节里面，神也列出来了要审判他们的三个原因。那这三项罪在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呢，在主回来之前，这个罪要达到高潮。那第一个就讲到他们分散以色列人，列国要将以色列人赶散到列国。第二个就是他们分割神的土地，神指责外邦列国分割神赐给犹太人这些土地，其实就是神的土地。第三个，他们会奴役犹太人，那列国将会把犹太人贩卖为奴，那这个事情是未来才会发生的。那第三章四到八节就是讲到神对列国的一个挑战。那第四节特别我们讲到推罗跟西顿，好，那是今天的黎巴嫩，就在以色列的北边。目前他们对以色列是极其的充满了敌意。那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你看到今天这两个地方也都是对以色列充满敌意的地方。所以这节经文神仿佛是在说，好，黎巴嫩啊，加沙啊，你们要对我报仇吗？你们竟敢挑战我跟以色列立约而且次地为业的这个权柄，你们要因为这个来与我交战吗？这是主对他们的一个挑战。在历史上虽然有先例，但是在将来会得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应验。那第三章九到十七节讲到主在哈米吉多顿的一个得胜。九到十节，外邦列国将预备要与神开战。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神说我们应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所以神是吩咐先知向敌基督联盟的列国宣告，备战吧，动员军队要到耶路撒冷来。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主的使者在帮助敌人来备战呢？但是其实神要他们备战是要把他们聚集起来，要让这个邪恶的军队被毁灭。那这里特别说到要将犁头打成刀剑，也就是吩咐他们要把农业设备要变成一个征战的机器。这代表什么？表示真的这个战争就是迫在眉睫，一触即发。那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万国被聚集来受审判。这个酒榨常常是象征神的审判，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看到。所以十一节仍然是同一个场景，也就是万民都当兴起。接着约珥就做了一段祷告，他说，主啊，愿你的大能者，事实上也就是天使啦，愿你的大能者天使要降临。那这里所做的祷告真的很像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天使米迦勒就出现了。 第十三节神在这里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所以这里跟启示录第十四章所描述的天使向主呼喊说，伸出镰刀收割吧，也就是地上的代祷者也可能会用这种方式祷告，主啊，你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就是代表主，你要对这些恶者来施行审判。所以耶稣把邪恶的这些列国的联盟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周围，要像踹葡萄一样将他们践踏。那这也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也有说到耶稣要践踏全能神烈怒的酒榨。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好，十四节，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其实也是讲到审判，所以断定谷是代表全地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要站在耶稣跟以色列这边，还是要敌对神？那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特别说到，凡不接受兽的印记的都不能买卖。所以光这一个敌基督的规定，就会使整个地球陷入到一个抉择的时刻，这也就是断定谷。你是要站在耶稣这边，你就会失去所有经济的一些权利跟好处，甚至于连吃饭都会成问题。所以当在这个断定谷的时候，这会分裂家庭、分裂国家、分裂教会。而这就是最后的三年半的试炼，一个断定谷的试炼，也就是全地都要做选择。最终第十六节，主将从锡安吼叫，大地与天空都将震动，因为他的声音有创世的权柄。这位人子耶稣的话语将震撼全地。所以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描述的就是他的降临跟在耶路撒冷他所施行的治理，而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些所有描述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会被实现的。因此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最重要的结果，不是神在约沙法谷审判仇敌，也不是百姓在石亭谷十八节那里讲到得享滋润，而耶和华日子最重要的结果是神永远的要住在锡安，与他的百姓同在。 Amen。那我们接着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牧人，却被神差去向北国以色列来发预言。那个时候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一个统治期间，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表面最强盛的时候，但是他们拜偶像离弃神，所以三十多年之后审判就临到，而且他们就会亡国。所以表面的繁荣却弄瞎了百姓的心眼，他们觉得他们 OK， 他们很好，使他们看不见自己其实好像熟透了的无花果已经接近了腐烂的边缘。所以阿摩斯是主要的主题是神对列国跟以色列的审判，他特别强调神不只是审判外邦人，他也审判他的选民。审判的目的并非报复，而是出于爱。这个爱是什么？就是要呼召悔改。亲爱的家人，我们若认自己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悔改不是我们不够好，神呼召我们悔改是出于爱。那虽然先知阿摩斯他是一个乡野之人，他是牧人，但是他却深刻的领受神对不义的愤怒以及对百姓的一个深情。我们前面读了约珥书，现在要读阿摩斯书，这两卷书合在一起，它会全面的来说明，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神在耶和华的日子，他需要审判，是因为他公义的要求，但是也是出于他爱的一个挽回。我们接着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讲到神审判列国。神的审判是从列国开始，第一章三到五节讲到大马色，六到八节讲到加萨，九到十节讲到推罗，十一十二节讲到以东，十三十五节讲到亚门。也等于神对每一个列国说，因为三番四次的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也就是他们的罪是累积的，而且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所以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做错神就要审判你，没有，其实神都给我们很多悔改的机会。 但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因为公义的要求，神就必须要审判。而接下来你看到神对列国的审判，每一个审判都是根据他们对人类尊严的一个践踏。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大马色，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所以审判他什么？他非常的残忍。那加萨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那这什么意思？他们做贩卖人口的事情。推罗背约不守兄弟的盟约，也就是说他是违背盟约。那以东愤怒不止，也就是他的冤仇跟仇恨是不断的。亚门剖开基列的孕妇，所以我们看到亚门极端的残暴跟没有人性。所以神哈是要向北国说话的，但是他却先从北国周围的列国说起。所以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神首先发表了对北国以色列七个邻国的审判：亚兰、非利士、腓尼基、以东、亚门、摩押跟南国犹大。从外邦人到最后就说到他的选民，最后神才开始指责北国以色列，也就是第二章第六到十六节。那神在阿摩斯书第一章里面对五个外邦国家的审判，那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对付了神的百姓，所以神是在谴责仇敌的不义，宣讲对仇敌的审判。那当然了，百姓听了一定很高兴啊，我们的仇敌啊，神要对他施行审判，他们一定是高兴嘛。所以阿摩斯如果继续讲下去，他很快就会成为在北国非常广受欢迎的一个先知。但是到了第二章，话锋一转，到了最后，百姓所听到的却是对自己的审判。神宣告，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阿摩斯书第一章这里特别说到，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外邦的神，他不但是北国的神，他也是南国的神。亲爱的家人，神不偏待人，他按我们个人的行为要审判人。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没有人有犯罪的这个特权。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这里彼此激励，我们听到不要为别人听，神的话语是要让每一个听的人都要扎心。我们刚约珥书第二节讲的，不是撕裂衣服，是撕裂心肠。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要大大的浇灌我们，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珥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讲到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离近断定谷。神审判列国，神是列国的神，神也是以色列的神。列国犯罪，神会审判列国；神的子民犯罪，神一样要会审判。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每天都在断定谷，我们每天都做选择。顺服神的话虽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选择相信跟顺服，神就必赐福给我们。但是如果在这个断定谷我们并没有选择要跟随神，我们抵挡他，我们故意的不去顺服他，我们将来也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向神交账的。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就在断定谷了，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决定。而希望今天给我们的经文，神跟我们提醒，让我们在断定谷，让我们在最不容易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正确的选择。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